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。今天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，圣经。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，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旷野玛拿》，我是周清风。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，被隐藏的人，而我们都能够按着神的心意，甘心乐意这样被安放在不同的位置。请听以赛亚书26:20。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来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片事，等到愤怒过去。有一幅名画叫做《祷告的双手》，是德国画家杜勒所画的。杜勒在后生的时候跟克里格斯登两个人非常之好朋友，两个人都喜欢画画，但是由于屋企里面很穷，只能够一个人去学画画。于是乎，尼克格斯登放弃了学画的机会，愿意做苦工支持他的好朋友杜勒学画。果然杜勒没有辜负克里格斯登的期望，几年之后他画出一手漂亮的工笔画，成为了有名的画家。克里格斯登因为双手长期这样做苦工，已经失去了画工笔画所需要的触感，渐渐已经不可能再画画了。有一日，杜勒看到克里格斯登正在合埋双手在那里祷告，那一双粗糙但是隐含着无限爱心的双手，深深这样触动了杜勒的心。他立刻拿出纸笔，马上画低这个情景。这幅画后来就成为了杜勒最有名的作品之一，祷告的双手。这幅画所展现出来的不单只是绘画的技巧，而是藉着图画所传达出来的信息，成全其他人那份爱心。台前要有完美的表现，幕后预备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，而幕后不为人所见的辛勤付出，很容易被人忽略遗忘。暗中的尽力和隐密处的忠心是神欣赏的，主看重我们在后方幕后的付出，所有隐密的侍奉，暗中对人的扶持和帮助，主都不会忘记，他看重那些被隐藏的人。保罗在写有名的监狱书信腓立比书的时候，是在罗马自己租的屋里面被兵丁看守住的。腓立比教会派了一位同工来帮他服侍他，他的名字叫做以巴弗提。以巴弗提不是宣教士，只是一位平信徒，但是保罗从心底深处欣赏他，将他视为是英雄。为什么呢？腓立比书2:30，保罗提到，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而巴弗提和保罗一样这样搏命，保罗称呼以巴弗提是我的弟兄，与我一同作工，一同当兵的。而巴弗提为了保罗能够好好这样传道，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将自己全然的摆上。他做的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功夫，没人喜欢做的琐碎事。腓立比教会供给保罗的不及之处，以巴弗提都自己补上了。保罗是揽着锁链的，很多事自己都做不到，应该是以巴弗提代劳了。保罗是一个作主公不顾性命的人，跟在保罗身边服侍他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保罗去到罗马之前，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，托见格里的女执事菲比为他带信。从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交友广阔，单单在罗马书十六章保罗问候的名单里面，就知道保罗在罗马都有很多朋友的，有伯尼基、阿居拉、以拜尼土、玛利亚、安多尼古和尤利亚、暗伯利、以巴卢、斯大古、阿比利，还有阿利多布家里面的人、拿其素家在主里面的人、希罗天、土菲拿士和土库萨士、比色士、老夫和他妈妈等等等等一大串的名。路加这样说，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。保罗放胆全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其他人，没人禁止。既然没人禁止，保罗就一定是把握住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思想下，他的客人一定是络绎不绝的。以巴弗提在一边服侍照顾保罗，为他将来各样的事情，应该会忙到自己都病埋了。保罗在信里面提到这件事，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，然而神怜恤他，不但怜恤他，也怜恤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，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以巴弗提病了的时候，因为觉得未能够完成教会交托给他的任务，自己的心好难过，好自责。保罗在信里面肯定了以巴弗提所做的事，而且还嘱咐腓立比人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冇珊瑚虫就唔会有珊瑚礁，冇珊瑚礁所形成嘅海岛就唔会有岛上边嘅一切。神需要一啲人甘愿去做属灵嘅珊瑚虫，远离人嘅视线，靠住圣灵嘅帮助，以属天嘅眼光，凭信心做佢被托付嘅工作。英国伦敦圣经学院嘅院长张伯斯曾经讲过，唔好从我系咩人嘅观点嚟到睇自己，因为神工作嘅历史往往都系从隐藏、不为人知、俾人忽略，但系对主耶稣基督坚贞不移嘅人开始噶。华里克牧师喺佢所写嘅《标杆人生》呢本书里面提到，小而隐藏的事工往往发挥出最大的功效。他说，在我屋企最重要的灯并不是餐厅那盏大型的玻璃吊灯，而是那盏细细的夜灯，防止我在夜晚的时候起身跌亲的。每一个事工都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是要互相依赖才能够发挥功效的。旧约出埃及记十七章出现了一个人叫做户尔，和阿伦扶住摩西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另外一边，摩西的手就能够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。户尔是谁个呢？传统上面的说法，他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的丈夫，就是摩西的姐夫。 他在关键的时间出现了，出来帮助摩西。摩西因为两只手可以稳住在山下面征战的约书亚，就可以打败亚玛力人了。右手做好多事，但是显得光彩照人的是左手。弟兄姊妹，睇下你嘅右手啊，右手唔需要任何嘅装扮，你戴手表唔会戴喺右手，而系戴喺左手上边噶。点解呢？你或者会讲啊，右手要做嘢啊嘛。冇错，作为右手，佢有能力一直做一直做。神令到右手之所以能够成为右手，就系俾咗佢最好嘅补偿。佢被称呼为右手，就是对他最高的赞誉。左手不像右手那么灵活，那么经常使用，就被他戴手表戴手额。如果你能够做神的右手，作主要你作的工，默默这样去做，一直做一直做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光荣，因为你一切的事都是为主而作的。大卫想要为神去建圣殿，他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，但是最后是由他的仔所罗门为神建成圣殿的。为什么神不容许大卫为他建圣殿呢？历代志上22:7，神给大卫的理由是，你流了多人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。神对大卫这样说，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到好多人的血流咗喺地上边。我哋有意为神作工，但系神拥有一切嘅主权，几时做、点样做、边个嚟做，神自有主张。神心意里面有更加合适嘅人选，就系大卫嘅仔所罗门。历代志上22:8-9，神咁样指示大卫：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作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他的名要叫所罗门。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他要作我的子，我要作他的父。他作以色列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以后所罗门在列王纪上5:3解释神不给大卫建殿这件事的时候这样说：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，直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。当大卫知道他不能够为神建殿的时候，并没有因为神的拒绝而沮丧，他顺服神，竭力预备建殿所需要的材料，作为一个甘愿被隐藏的帮助者，甘心这样去辛辛苦苦地来预备功劳就不属自己的这些幕后工作，甘心去承担那些麻烦的事。我们知道建殿是很花钱的，历代志上22:4地记载，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。历代志上22:13，大卫这样讲：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,000 talents，银子100,000 talents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。我也预备了木头、石头，你还可以增添。大卫因为心里面爱慕神的殿，他为神的殿尽心竭力，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自己积存的金银献上。因为在大卫的心里面，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全遍万国。历代志上29:1-6又这样记载：大卫王对会众说，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，还年幼娇嫩，这工程甚大，因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金器、银子做银器、铜做铜器、 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玉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，正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，以贴殿墙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大卫带头奉献，他这样讲，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大卫一带头，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和监管皇宫的官长都乐意这样献上。圣经这样讲，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，另10000达利克，银子10000他连德，铜18000他连德，铁10000他连德。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揭，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。当大卫看到不断有礼物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，大家都咁诚心乐意咁样奉献，将从神而得的献返给神，就在众人面前称颂神。历代志上29章17到19节，大卫这样讲，我的神啊，我知道你察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。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与你。耶和华我们列祖阿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，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，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，遵守你的命令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一切的事，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。弟兄姊妹，主将你隐藏起来，是要你专心这样作工，他用你所预备的来到扩张他的国。你的礼物主收到了，你甘愿被主所隐藏诚实无私那份心，主亦都看到了，主一定会报答你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，因为他是那位公义的主。我们一起祈祷啊。主啊，你说我们做你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好多工作我们一个人没办法完成，我们要彼此配搭，要照着你给大家的恩赐彼此服侍。你知道幕后那些不为人所见的辛勤付出最容易被人忽略、被人遗忘，帮助我们不要忽略其他人所做的，亦都因着今日的信息更加勉励自己，甘愿作你的奴仆，就好像保罗一样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亦都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，我们是你的人，你要我们忠于你，要我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作主公。你说过我们的劳苦在你里面是不会徒然的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你说给我们听做些什么，我们就做些什么，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去长进，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更加讨你的喜悦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